甚至有些他只买钙，他不知道说里面没有那个葡萄糖胺，他也不知道。
对，
所以说你在买这一类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要去看清楚，
对，要多方巩固、啊。
对。成分到底有哪些？
对，
哪些是适合你的，你自己要搞清楚，好不好？
嗯，
所以说像我们的优固力这样那么全面的成分那么多的，
对
，CB 值那么高、
嗯，
基本上不容易，你要去找还不容易找到。
对、啊、还帮你减少瓶瓶罐罐。你看你的那个保健食品柜，你只需要这一罐，有没有？就不需要这里也买一罐，那里也买一罐，但好多好多罐吃到都
开心哦、嗯！打个电话回公司。跟你讲说啊，对不起，我今天忘了拿那个每日一物的照片啊，让你PO上去啊。结果呢，这个小陈就讲说，那现在PO上去，我说可能有一点慢，听众朋友有时候需要多思考，
嗯嗯嗯，
看再看，然后呢多思考哈、哦。所以呢，应该早上就要PO出去，结果没有PO，没关系。我明天再
来
啊，放到我们的脸书
对
跟 LINE 上面给大家看，
是的。
然后呢，听到公司在接电话，
嗯，
哦，一个听众怎么会订这么多东西？
哦，
所以我就好奇了，啊、
嗯
那我就等到那个燕玲他们电话挂断之后，
嗯，
所以呢，我就偷偷问这个小陈，我说是谁来订货，怎么订那么多？
嗯，
他说哦，美国回来的那个。去美国带很多东西叫我们帮他寄的那个听众、
哦、
他每次要到美国去一段时间、
啊、
然后呢你说维他命的东西美国里没有
到处都
是，可
是
他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
我、哦、跟你讲、
嗯、
美国的哈
他没有，
可能就是我们成分那么多样化、
对，所以他一定要买我们的，
那当然、啊、
你知道吧，
我跟你讲这就是竞争力，
每次呢他要出国到美国他就会买好多东西，
嗯，
然后呢还会寄钱，曾经说要寄钱在我们这里，然后叫我们说他打电话来我们就帮他寄，
OK，
就这样子
就直接扣钱、
哦、现在刚回来台湾、嗯、来订东西了、哦、听到他们在接电话，一个电话里面就讲好多东西，我讲这个听众怎么订这么多东西、
啊、
又有优康宁，又有胶原蛋白、哦、然后又有这个那个优尼士，
优尼士
哈，你刚刚在讲优都有，
你
全部都有，
所以代表说我们的产品啊，它非常信赖。
那保养品呢？它
效果很好。
对，保养品用的只有用我们的爱迪斯缇啊、
嗯，
跟眼胶
是
就两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最需要的是保湿。
啊、
我刚刚没有买哦，保湿在美国很好用，因为它等一整天帮你敷脸。
嗯
你知道吧？
对，
我们 Angel 就是最喜欢了。
嗯嗯，
还有我一个朋友肖小姐，就是。
啊
我一个肖月桂，她的女儿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保湿。
嗯，
她说哦，在美国没有保湿不行，
太干了，
所以脸上很容易有皱纹。
对，
好、哦，所以呢，这个听众有没有定呢？我正在跟这个小陈讲，我说下次他如果有再来订货，
嗯
你就跟他说，保湿如果你要到美国是一定要用的。
嗯、
哦，那因为。皮肤呢，在美国很干燥，
对，
很容易起细皱纹，
是
啊、哦，所以说一定要用。你等于擦保湿，你在家没有要出去，没有化彩妆，保湿一直把它擦一层，
嗯，
它等于就是一直在敷脸的意思、
啊，
你知道吧？你如果用那个面膜，也顶多20分钟
就没了。
可是用我们的保湿，就是整天都是在敷脸，
24小时，
你知道。有这样的效果，
对，试试看、嗯、真的我们的产品啊，你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嗯、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嗯、
我们
的服务
电话、
嗯、2751-9911，
门市部是2751-9922、
嗯、是的，这边有个统计数字、啊嗯、跟大家分享一下，蛮恐怖的、
哦、
我们刚刚在介绍我们的这个补骨头的这些产品呢、啊哦，不是说一定要卖给大家，而是大家一定要吃，真的，你可以去比较我们的产品，不怕跟人家比、
嗯、
你去试试看啊。那我要讲的统计数字是卫福部所公布的，
嗯，
他说65岁以上的人啊，
嗯，
每12个里面就有一个曾经因为跌倒而就医，65岁以上的哦，
哎呦，
每12个就有一个跌倒而就医，这个等于是 8.3% 左右。那跌倒的地方在哪里呢？ 52% 在室内，48%室外，听清楚了，室内反而比室内还要多4%、嗯、哈。那更严重的来了，
我就在跑步机上面摔了2-3次，
所以啊要小心啊，对不对？那这个跌倒，因为跌倒致死的人数占事故伤害死亡人数几%，你知道吗？快22%。 就是说所谓的伤害事故包括车祸这些什么意外的哈，其中跌倒占了22%，你看比例高不高？非常高啊。
哎呀，
那另外呢，如果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老人家他如果跌倒了，有一个地方发生了骨折是挺要命的，那这个骨折的地方呢，它是在髋部髋关节，髋关节骨折被形容为老人杀手，
是很可怕。
当你一跌下来，哇，遭侧面撞击到你的髋部啊，
对，髋部真的髋关骨的地方很难要愈合，很难。
我跟你讲，
因为它是走一步它就一定要动嘛，
然后你可能就卧床嘛，
对，
卧床一年之内的死亡率，我以前我得到的讯息是男人呢、啊、22%。在一年之内因为髋部骨折死亡，女人好像没那么高，15%。但是现在2021年卫福部最新统计，加西郎他没有分男女，一年之内髋部骨折的死亡率高达 36%， 三个就一个。
哎呀，
这个是比较恐怖的，比较恐怖
的。
所以说大家能不保养吗？是不是这样？要及早做保养，及早就做预防。
对，
嗯，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好，来，叶倩文
跟
还有林子祥所演唱的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选择》。
对。
选择了你。
真的很棒。
当然棒啊。
我有几位听众朋友常常会打电话给我，然后私底下聊天这样，他都叫我说不要节目中不要讲我的名字哦。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很棒，因为他是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家庭的千金呐、啊。
嗯，
独生女，
嗯，
你知道吧？他说：“秋华姐，我真的没骗你，我好羡慕你哦。”我说：“羡慕什么？”他说：“你看，你做了一个节目这么受欢迎，然后听众这么的多，
嗯、
这么多人喜欢你
啊，
我呢是一无是处。”他说：“我说你怎么讲这种话？”所以我就讲了一句人家写的了。我说：“上帝不会制造废物，只要是人，不可能一无是处。”
对呀、啊，
是不是？
他生活在那么好的环境，
对，
成长在那么好的一个家庭里面，他怎么会说他一无所有呢？
对，一无是处。他说：“
哦，没，
这句话只是我讲给他听的。”
嗯，
我说：“我就讲给他听。”我说：“这是人家写的，
嗯，
怎么可能？”他说：“他说我是命好了，嫁了一个还不错的老公，
那就很棒了。
那就因为是这个怎么两个家庭，
嗯，
都是属于是世交，是不是啊？
是。”
就是两个家庭、
嗯、
环境都差不多，
就是上一代的交情都非常好，
然后就让他们结合这样。
对啊，门当户对啊，
所以就变成就很被疼被爱。
那有什么不好的、
啊、所以呢造成我什么都不会。他说家里有帮佣的，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会。
其实会不会是在于他一念之间呢、啊、看他要不要去接触要不要学啊。
所以我就讲说你看这句话多棒，那上帝不会制造废物，只要是人不可能一无是处、
嗯、
所以说我觉得你更棒，你会夸奖人，这一点就不简单了。
嗯，
是不是啊？
对，你讲对。
我怎么能跟你比呢？差多远啊？你还居然会夸奖我，这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你怎么讲？你一无是处。
对，
光是你会讲好听的话，让人家心里很舒服。
是
这种感觉，我有没有你所讲的那样子？不见得
有。
但是
在节目当中一直鼓励大家。
但是
你这个时候就别谦虚了，九华姐。
但是他讲这个话，就让我感觉到我很开心
啊、
你知道吧？所以光这一点，我就觉得你很棒，
嗯，
很了不起，你知道吧？会去欣赏别人，
对，
我不是你欣赏人的对象了，但是你就会夸奖我，鼓励我，
是，
这就是你的长处啊，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
不要老是看别人有的自己没有的、
嗯、
你自己有的可能你自己还看不见。
对，你好棒、哦、
这样不行啊，
你常常打电话都鼓励我很多、
啊、
就讲我们产品有多好
啊
等等。
对啊，
他就是我们真的很忠实的听众，
看看，
而且不但是听众、
嗯、
真的他的小孩都在吃我们产品。
那好啊、嗯、
他说他的小孩跟我的小孩差不多，比我们小一点点、
哦、
他从小是吃大蒜茎啊。
对啊，
然后他自己就吃什么当时我们有卖什么优是吗啊维生素 E 嘛，叫做什么
优麦E，
优麦E，优麦E，然后他自己就是吃优麦E、
哦、
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已经改了、
嗯、
改吃我们的这优康宁了。
是
他的小孩连孙子都在吃我们的优康宁、
嗯、
你知道，还有吃我们的优尼士
啊、
嗯、啊他呢他说我没办法，我就是爱漂亮，
嗯哼，
所以呢这个你们的胶原蛋白跟胎盘素我从来没断过，
嗯，
我从来没断过，好可爱哦，真的光是你给我这么大的鼓励，我就感觉到你真的很棒。
对，
真的很棒，这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对，天生我才必有用、嗯、每个人一定有他的这个优点。
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认为说自己是一无是处，没有，不可能的。
对啊，就是啊。
好，来两位，
好，
尤其是我们这些丽言多讲一
点，多讲多讲，来，
你看你休假三天嘛？
对，那三次假，因为刚好是上周三到周一嘛、嗯、回来。
不过看你这次回来有点疲累，
嗯，
看得出有一点疲累感。
我们那天是
玩嘛？
对。
对，没有，因为主要可能是本来啦，我的表姐跟表姐夫我们有讲好说好，那就几个年轻人我们大家一起就是、
嗯、
去申请驾照一本、嗯、然后轮流开、
嗯、
结果表姐他们可能真的最近也在忙搬家，太忙了，然后他们呢要出发的前一刻一直找不到驾照的一本、
嗯、
所以之后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就是一肩扛下了司机大哥的这个头衔啦，这个任务，然后就这样一路开到底。但我就跟我表姐说， 我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啦，他们应该是看你们真的太累了，加上很多前置期都是他们在准备的，我就说所以上帝是要让你们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就让我们来这样子。但是我好像一回到家吧，我整个人就倒在沙发上，然后就整个躺平了，没有办法动。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照片还被我哥哥拍下来，对，他就拍下来，他说你看你刚刚这样子。可是我真的觉得整体我是非常怎么讲，很满足的，就是那种氛围是感动的，就是你们全家人一起出来，你知道很多人看到说我们是一群这么大群的人出来都觉得哎呀好不可思议呀、啊、对，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是难得的回忆、
真的是很难得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真的趁能走动的时候，还能走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一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好，
对，
就是要让自己踏出去走走，不要一直待在家里。
我也是这样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建议这个秋花姐，秋花姐出去走是经常了，我也是鼓励秋花姐多去接触电影，可是秋花姐害怕、怕说电影人太多，
对，
然后呢、
我不敢到电影
院看，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顾虑，这是秋花姐的这个个性使然，很小心了，
自从走不好，走得没有那么好，我什么都怕，
这样的哈、
真的没骗你，
那就在家看也不错。
但是跟你们讲一下，现在电影院有那个就是轮椅区、那轮椅区的位置其实非常的舒适，你要去洗手间它旁边就是出口，所以真的不用怕，我觉得秋华姐可以用这个轮椅区的这个服务，然后去跟他预约。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轮椅丢掉。
OK，
我绝对要做到。
那他这个更积极了，
对，这更积极。
那我们就等着看成果。
对，
我们期待，好不好？
放心，
加油！
我明年不管怎么样，
好，
我该做的、该开刀、该怎么样都要做。
对对对，
对啊，真的、
不一定啊，秋华姐，你不要一直老是想到那个负面的，说一定要上手术台，你不一定的啦。
其实秋华姐现在的状态就已经很好
了，你现在很好啊，
对啊，整个气色啊，中气十足，
从房间走到客厅。是没有问题，稍许就是扶墙壁扶一下下，
对，
这样子。
对，家中的那个安全设施还是要有的、
对对对对对。
那我刚刚为什么讲到看电影，就是因为金马奖颁奖典礼快了。
哦，快喽，
马上就要来了哈。
对。
那香港有一部电影啊，卖座其实不好，它卖座到现在只有7000万。以投资的眼光角度来看，他基本上不赚钱，
这个、
甚至赔钱。但他的女主角是谁啊？是吴君如，她、曾经也是金马奖影后。
我很喜欢她、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电影啊？我也没看过。他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我谈的那场恋爱》。他是谈那个网络恋爱诈骗。现在是不是很多女孩子
诈骗好多？
她感情寂寞、空虚，然后呢，可能她有一天收到一个讯息，说：“哎，我是国外在某个战地的一个军官，又是一个情报员，或者说我是医生，然后因为战争的关系，我现在如何如何。”然后就这样就骗到很多芳心寂寞的女孩子，我就觉得很神奇。当然，这些女孩子有些哈，她可能一辈子没有恋爱过，或许她失恋很久了，她想要再一次尝到恋爱的甜蜜，所以一下子呢就被冲昏头了，你知道？毕竟女孩子她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感性
动物，
情感动物啊。结果呢，她这个电影里面是讲说，吴君如饰演一个熟龄的熟女医师，她受过高等教育当医师哦，可是呢她一样败在爱情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是网络诈骗的爱情。她透过网络认识一个帅气的法国石油工程师，通常背景都很显赫啊，
对，
殊不知已经慢慢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那她就讲了有一句 slogan 呢、可能在这个电影里面是她的一个重要的标题，她不认为她被骗了、她说爱情只要你相信就是真的。你听了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心酸，有一点无奈，
蛮浪漫的啦。
对，那么大概只有网恋诈骗受害者在被骗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是快乐的，那么有些人甚至于过后都不愿意清醒，拒绝清醒。你就去对照一下现在很多老人的诈骗案，他到银行要去汇款，警察都出面阻止，他说不要管，这是真的，我要汇钱过去。
对对对，
是同样的逻辑。
是是，
所以说呢，这部电影就忠实的呈现，就是说不带任何批判的成分在里面。
对，
他希望透过这部电影，你去反思爱情的真假意义。
对，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蛮好的。我也想起以前有一部戏，好像是《犀利人妻》，台湾的电视剧，讲了一句话。小三很嚣张啊，把这个正宫给驱逐了。
对，
他说 在爱情的世界里，
嗯，
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嗯
哎、
对，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这是什么逻辑？你知道吗？
小三逻辑，
但是他有他的歪理啊，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嗯，但是你讲到这部电影了、啊，我可以推荐一部，但大概今年二三月的时候也有出一个，是在讲跟那个、网络的爱情诈骗有关的，这部叫《沙粒》
哦，我知道，
然后是刘品言演的。这部他是用另一个角度，用比较轻松的，然后主要的视角呢是比较。聚焦在那个刘品言演的这个角色，她是一个乡下的养鸡的一个女生，然后呢她也是在透过她侄女啊，就跟她说哎，网络交友可以交到一个男朋友，钓个帅哥，一样也是遇到一个爱情诈骗的法国小帅哥，
是，
然后那个诈骗的人呢，他是盗用了某个美术馆的馆长的这个照片，然后呢、但是这个女主角呢就很勇敢，她不会任何外文，她就只身勇敢的前往法国，然后想要去寻找她的这个网络上的阿娜达，然后才知道啊，原来一切都是骗局。可是呢，他在这一段历程当中，他也有所成长，然后带着一点点的收获回到乡下，至少他尝试过了，他人生没有遗憾。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也是一个蛮小品的，可以去欣赏一下，还不错。
你们对电影都这么有兴趣，我也学习。
我们就有时候在家里面就想说，现在的
很多OTT平台
选择嘛，你都可以去看，也是还好了。
对对对，就是看到就点开。
既然在网络上面。为感情方面都会被骗的状况，我真的要来办一个，办一个这个怎么讲？
交友软件吗？
联谊啊，
联谊啊，
联谊
实体的。
对啊，啊，听众的孩子们呐、啊，男男女女都可以啊，这个来联谊啊。
哎、
欸，
这个倒不错，
这不错，该办活动，
一次看看能够约几对这样子来联谊哈，还不错吧？
对，不错不错。
对
了，好的，
在节目中有提过说，我需要这个我们的门市部。丽人屋需要找一位这个来替代我们这个大嫂的位置啊、哦，让大嫂不要那么累，好、哦，然后呢，她在后面辅导，然后呢，这边需要有一个人来替代她，所以呢，听众朋友帮帮我的忙。如果有这样的人选，女生哦，哈、哦，当然基本上皮肤一定要不错的，
对，
这样子的话，继续再用我们的产品才会
得到效果，才有说服力啊，
对，所以有这样的人选，就帮我介绍一下，
好
吗？
没问题，
okay,
太
好
了，
好，
好，
来，我们继续安排，哎，哦，今天的那个台湾十大第一，
对，
应该要播第七了，
要播第七哈、哦，
对。
我现在还在找
历史，没关系，要不然先播一首歌，好不好？
没有关系，
可以找得到吗？
同一只手机，
对，
你不能在播歌的时候再去找另外一个片源，
哦，真的、啊，
对对对，
那不好意思、欸，
没有关系，
可以找得到吗？
尽量吧。
第七，好，播过了这个第十、第九、第八，
你们昨天
播过了，
播什么？
哦，他是讲到是什么啊、哦？我现在想不起来，
是夜市吗？
不是夜市。现在要讲的是夜市，
现在是要播夜市，对不对？
第七是夜市，
哦，好，
好像是，
哎，那天我们是讲樟脑，播樟脑嘛？
哎，对呀、啊，哎，
你昨天没播吗？
昨天播的是樟脑啊，
昨天播樟脑哈、
啊？对，你在的那一天是樟脑吗？啊，
我在的那天好像是樟脑啊，
啊，奇怪，
对呀、啊，那你们昨天
昨天是播什么？昨天难道没有播吗？
我不晓得，
我们先播啊。先播歌不行是吧、欸、不行那就来我给你 CD 好不好好不好
好
来用 CD 播播一首好不好然后再来找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大部分歌都是在手机尤其是阿铺跟宇飞歌都是在手机里面
全部在手机里面
因为是我传给他们我从 YouTube 里面找找之后再传给他们的、欸、所以呢真的是好
来
我安排第几首来听这一首第五首好不好
第五首好、啊、
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哦，
要老的健康哦
对对对对对
很重要想要老的健康就来找我们善事国际有限公司好不好看是要吃我们的优米士优康宁、优固力
都可以
或者胶原蛋白还有胎盘素还有我们泽野酵素都可以
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2751-9911啊
是的
伤害 相伴在天涯，爱是遥远的海角，但求一个永远就好。
亲爱的你知不知道，
相伴在天涯，爱是遥远的海角，但求一个永远就好。
亲爱的你知不知道，
亲爱的你知不知道，
几十年间它就跃升至全球美食文化的顶端，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独特桥梁。作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夜市不仅象征着这个岛屿的活力与创新，也体现了它在全球饮食文化中的独特魅力。195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夜市文化开始在台北、高雄等大城市起然兴起。到了1970年代，夜市已经成为台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统计，截至2023年，台湾共有超过70个知名夜市，其中仅台北市就有15个大型夜市，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惊人。以士林夜市为例，年均游客量高达800万人次，其中约40%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游客。为了满足络绎不绝的食客，台湾夜市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和美食文化。一个典型的夜市通常有200到300个摊位，提供种类繁多的小吃、游戏和商品。以台北著名的饶河街观光夜市为例，这里共有539个摊位，其中食品类摊位占比高达70%。夜市通常从下午5点开始营业，一直持续到午夜甚至凌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便利的消费场所。如此说来，台湾夜市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一座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活力舞台。许多经典小吃如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蚵仔煎等都是从夜市起家，后来风靡全球。除此之外，夜市还是传统民俗艺术的展示平台，如剪纸、捏面人等手工艺品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力。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台湾夜市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近年来，为了应对环保需求和提升用餐体验，许多夜市开始推行绿色夜市计划。例如，士林夜市在2022年推出了可重复使用的环保餐具租借系统， 仅一年就减少了超过100万个免洗用品的使用。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夜市摊贩也是接受移动支付，甚至发展上订餐服务，使得这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第六名，世界十大最美单车道之一。
听众朋友，对不起，我不知道到底第七我播了没有，夜市这一段我播过了没有。有时候我真的在家里要在播在播来自己听的时候跟在现场有没有播出就混掉了。
混掉了、哦、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重复的话、
嗯、
请你们原谅。
多包涵、
哦、因为这全世界台湾十大第一，这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
我当然要多播啦。
哎。
重播也无妨，是不是啊？
对对对。
对我们台湾宣传一下，台湾有这么多好的这个值得我们大家了解的，全世界人来了解的，我们当然要多播啦。
当然哦。
是不是
齁？是啊是啊。
所以听众朋友、嗯、因为他接着太近了。
对。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掐不到他的头。
对，所以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如果已经播过了、
嗯、
重播也无妨，好不好？
是的是的，
很抱歉哦。
不会不会，提醒大家了，有需要我们善事的任何产品、嗯、记住服务电话2751-9911。
这里我就看到了这一篇，好久没跟大家分享了、
嗯、
他说全球到目前为止、哦、有5000万人得到失智，
失智
假如到2050年的话将会有1.5亿人失智。
嗯，
这一篇我已经讲了很久了，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已经不止，说只有5000万人失智，
不止了，
不止哈。所以呢，代表每3分钟就有一个人得到这个失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人得到失智的几率就更高。
嗯哼。
这个其中有很多是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
嗯、
所以说维生素 B 群它可以帮助你，
对，
它是 这里特别写的，
是的，
维生素 B 群
对
特别可以提到说它可以帮助你，
尤其在使用一些特殊药物的时候、
嗯、
你更不能缺少 B 群哦、
嗯、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抗生素被不当滥用的问题，他们说可能会导致2035年全球平均寿命会缩短1.8岁，就等于是倒退路了。那滥用抗生素产生的抗药性危机，如果没有能够有效的遏制的话，到了2050年哈，他是讲台湾呢这一段，2050年每年可能会有33000人因为抗药性感染而死亡。它占到时候台湾的死亡人数是1/5，
哎呦！
所以说，你看33000，光是抗药性的感染而死亡的就33000哦。所以说，你能说它不严重吗？它真的很严重。所以回到刚刚讲的，我们平常花一点小钱，
对，
来做好自己的预防保养，真的很重要。
维生素 B 群真的很重要。
对，
我真的今天不是靠它，我真没办法。有时候真的累了，我就真的是多吃一颗。
嗯。
一大早吃一颗，
是
到了来上班之前再吃一颗，我就能够集中精神在后两点节目中、
哎、
跟大娘子、哦、
是
你听我讲话并没有说气不足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我都没有在这补、欸、因为我任何补都不能吃，
对，因为都容易上火，
不知道，
所以说就是
以前不会啊，
只有优康宁最适合邱阿姐，所以你看邱阿姐的脑袋是不是很清楚，邱阿姐经常讲说哎呀我会不会得到失智，我就跟邱阿姐讲过100多遍了，说邱阿姐绝对不会失智，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你不要怀疑，因为以你现在的表现，你的组织你的口条基本上不可能会发生那种
事，口条可言吗？
有有有有，
就你们两位是台艺大的，
哎呦拜托，
才能了解什么叫口条，
跟那个没有关系、嗯、
我这个、哦、根本就是半途插进来的，怎么算数呢？
这厉害啊，真的
啊，所以完全没有基础的那种做节目、哦、
这代表是天分跟天生就是要吃这一行饭的、
哎、是不是、
这个、天注定，
这个形容的太好了，
这两位真厉害、不敢当不敢当，也许吧，我的人生真的经历太多太多大家没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啦 你要讲什么完全就是反射动作、
我才能够
就出来了
体会，
对，
你知道吧，这完全是你的生活经历，
对，
从这里面去酸甜苦辣、
嗯
把它形容出来，
对，
只有这样子而已，
对，
所以我用字 遣词都没有办法达到像你们那么的优雅。
不不不不，我觉得就是亲切就好，
嗯，
自然就好。哎，有一些人他讲话哈，可能他在一个道理，他其实他的语言是比较粗俗粗糙的，
因为我个人不喜欢。
但是呢，你知道吗？
那我，但是我不优雅。
不会不会，秋华姐会注意到这个，那是个人的选择。人就讲说，你听讲道理，他讲的话虽然粗糙，但是话糙理不糙。大家如果经常去看那个大陆的一些电视剧，他们经常会讲这一句：“哎，你别批评他，他虽然话糙，但是他理不糙，不粗糙。”是这样的。
我如果真的很这个讲话很不得体。听众朋友提醒我，
不会
好不好？麻烦你们提醒我。
其实秋华姐自己很注意的。
好，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来安排的这首《天天天蓝》是吗？
是啊，
哎，
是由这个潘粤云为大家唱的。
好，
这两天气候不是很好，
因为有台风接近。
当然，我们很希望是像每天都天天天蓝，
当然哦，
对不对？
当然，
当然，但是呢，不能没有雨水。
对，
好，这大家都了解。
哎，
嗯。
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了，一样哈，教大家来了解怎么识人，怎么观察一个人。我们上次讲到声音嘛，曾国藩讲说还有一个，其实
好想回到古时代有曾国藩的时候，来帮我判断一下。
那不行，那个时代是
我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代是兵荒马乱，真的太平天国作乱。所以说那个曾国藩呢，他厉害，他说气色，今天要跟大家来谈气色。气色在相学里面是最难懂的，最抽象的。气色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概念是传统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在气色篇当中说了，他说人以气为主，气在我们的体内是精神，
是
在外面
的话你皮肤是红润，
当然是这样，在体内是精神的表现，
是
在外面是气色。那也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意念都可以透过气色表现出来。这就给人就是说，哎，你观察他，或者说你要不要用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据了。那传说上古时代不是尧舜禹汤吗？那个尧的用人呢，他是透过人的相貌来取人，而舜呢，则是依据人的气色来取人。那如果认为官人在不断的进步的话，那么这个舜的观色取人要胜过尧的这个观他的貌来取人。所以说观人的气色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里面还解释说，我们讲颜色哈，颜是什么呢？就是指眉目之间的地方，眉目之间的地方叫颜，哎，然后这个色是眉目之间的气色，所以合起来叫颜色。那所以说呢，如果有温顺善良的意念在心中，可以透过眉目之间看得到。如果心中有邪恶污秽的意念，眉目也掩盖不住。所以《论语》啊，有讲到一句话，观其眸子，就是看他的眼睛，你怎么样也逃不了的啊！这是孔子讲的，代表说从颜面还有你的眼睛来观察一个人，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啊。那另外有一本书叫《帝王世纪》，它里面记载商朝那个时候不是商纣王要被推翻了吗？被这个周武王给推翻了吗？然后呢，推翻了以后呢，周朝的军队啊就进入这个商朝的首都，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看呢、啊、其中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做商容。商容呢就跟百姓一起在观看周朝的军队大军开进他们商朝的首都，因为把那个商朝推翻了嘛，他们周朝军队进来了，就看到有一个领头的人。那这个人呢他姓毕，那他们就称他为毕公。哎，毕公来了，殷朝殷商的百姓说这可能是我们新的国王哦。结果那个商容啊就不同意，说不可能是他，你看他的颜色面貌十分威严，但是又呈现急躁，所以呢基本上他不可能是我们新的国君呐、啊，不可能是我们新的这个老板啊，国王啊。结果殷商百姓又看到第二个人进来了，第二个人是大家所熟悉的姜太公，就是姜子牙了。姜子牙来了以后呢，百姓说哦，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新的国王了，你看他啊。过商容还是不同意，这也不是，你看见他的颜色相貌像虎一样的威武雄壮，像老鹰一样的果敢勇武，你看他的眼神，我跟你讲这个人绝对不是我们的新国王。那结果呢，这一连呢来了好几个都说不是不是。好，那看到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人，这大家所熟悉的周公。我们心想说啊，你又去梦周公了哦。周公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啦，那这个真正的国王是周武王，他的弟弟呢只是当宰相叫周公嘛。周公来了以后，大家百姓就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新国王了吧，你看他的这个容貌这个非凡啊。结果商容啊很厉害，他说还是不是，为什么呢？你看他的容颜气色，脸上充满着欢欣喜悦之气。我跟你讲啊，基本上这个不是国王应该有的表现的态度，还有他表现的容貌绝对不是这样。结果呢第四个人进来了， 这个人就周武王，就真正的国王了，推翻这个商纣王，他就出现了。百姓就说这肯定是我们的国王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商容就说，对，这一位正是我们的新国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身为这个圣德之人呐、他为百姓讨伐昏庸无道的恶君呢、但是呢，你看他好像恶哈、他又不显出他的怒容、他看见善的部分，他又不显出好像很欢欣雀跃的那种表情。那这种人呢、他的颜色还有他的气色十分的淡定、和谐，所以呢他很沉稳，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君王。说的一点都不错，这个商容的确是很会观人。有人讲说，喜怒不形于色，越是沉稳，越是好像有大作为的人，比如说像那种位居要津的高位的人呢、国王，他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如果他让你掌握了，哎，他高兴他就哈哈大笑，他就很嗨，然后他不高兴他就发怒，然后就悲伤他就哭，那他还有国王的样子吗？还有那个威仪吗？他绝对让你看不出，让你掌握不了。所以下面的臣呢、就会诚惶诚恐在那边去猜今天我们的国王到底心情是怎么样。这就是国王的作为，他让你完全无法掌握。所以那个商容是很厉害的，很会观人的。讲到气色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下回再跟大家分享。
好，前两天跟莉莉见面，
哎，
今天我又跟她通电话、通好久、真的很了不起，我真的很欣赏她。
对，董娘啊、
不但是、一个生计的董娘哦，全世界都要去做一些、怎么讲展览等等、
对对对。
现在呢，你看前两天跟我见面的时候告诉我，她说我现在、把她放轻松了，她才60岁，你知道吧，
60岁
跟老公两个人呢、就改成很清闲的到台中照顾妈、
是
哦，
除了照顾，然后在那边种地，
种就是买一块 地，然后来种一些啊、怎么讲他们喜欢的那个水果啦、等等这样子、最重要的，他是跟我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到秋华姐，你应该是要像我们这样子放轻松才对，好、你不应该再继续那么忙碌工作，好、他说他。你看就传给我这一句话、他说别太大方能干、时间久了家人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你应该做的。他传给我这一句、别太大方能干、时间久了家人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你应该做的、没有啦，我真的是喜欢这份工作。那如果说现在我如果午后2点我不做了，那我在家里要啊怎么办？对着天花板哦，还是对着墙壁哦？
就要培养新的兴趣。
因为走的不好嘛，出去就很麻烦，知道吗？我最近真的是很少跟以前常见面的人，包括弄玉、伟如，我也很少见面，通电话而已，很少见面。
我是建议秋华姐可以装一个卡拉 OK
啊、
在家里
面
对呀、
这个好哎、
他们讲说哈、会长寿啊，唱歌排在很前面呢、
肺活量，
对对，
把你的这个怎么讲胸腔
最重要是
训练的，
你在唱歌其实都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再加上练肺活量，
重点是你唱得好听，我唱得不好听、
没那个没有关系，你自己嗨就好了、
真的
对啊。
所以他现在已经把他的工厂就是在树林、工厂、办公室全部交给他的女儿跟儿子，真的实在佩服到极点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呢就是不会形容，因为我真的放不下午后2点。听众朋友，
秋华姐念旧，
你们喜不喜欢我，我都没有去考虑，我只考虑到如果我没有做午后2点、那我怎么过日子，我会觉得我的整天没有工作的状况之下时间会很长，
不晓得要干嘛，
我不知道怎么过，
就是时间安排的问题咯。
那怎么安排，你说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所以午后2点只有2个小时，我只不过是来之前要做准备，
对，
早上要准备歌啦、跟话题啦、好，啊，下班之后有啊，像宇辉在的时候，
对，
是26，他跟他女朋友都会陪我、你知道吧，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还 OK 啊。雅芳，也是 一个礼拜至少都会陪我两天，其中有一天我会按摩，哎，我下班之后就不成问题，是不是？好，那再来就是早上，早上我现在买股票没有像以前了，现在不太管它了，买了把它放在那里，涨了跌了不管，只要不要赔太多就好了，啊，有赚就很开心，就这样子啊、哦，所以 OK 啦，所以怎么讲呢？我们莉莉呢？那天看到我说怎么会瘦成这样，我说我已经
还胖了一公斤，
一公斤多了，哇，他说不行不行，他反正他就是很关心我就对了，哎呀，我真的跟他结了这个缘分，我真的没办法形容，真的
真的。
你看之前我不是说要谈那个离婚的事情吗？
嗯嗯，
必须要上法院嘛，
嗯，
等一下又通知什么妹妹要当证人哦，等一下要通知两个小孩子去法院，要当证人，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妹妹跟小孩子
去当证人，
去当坏人，是不是啊？他要讲谁对，讲讲谁不对，多难呢、啊？
这个很糟心呢、
啊。所以你看，我们莉莉既然跟我讲什么，
他自告奋勇是吧？
对，他说：“你跟律师说，我去。”你看，哦，你看看这样的朋友哪里去找？
很好。
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就感恩莉莉，谢谢你、今天我们就在电话里又聊很多，感恩他，真的这个缘分不晓得怎么来的。
其实秋二姐的精神财富非常丰沛、因为她有那么多关心她的好朋友，
感恩包括你们
一堆，
你们在内，
我们的荣幸，我的荣幸、
是我的荣幸，真的才能够相处这么久的，感恩没话讲，
真的
好。那听众朋友记住，我们善事国际有限公司电话是27519911，我们有个门市部，这个门市部是设在忠孝东路四段，
对，
就是忠孝搜狗的后面，你走到后面你就会看到一座公园，这座公园叫做柳公郡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对，
那我们是在五楼，你上了五楼的时候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我们丽人屋三个字，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做皮肤保养的所以请了二十几个的美容师，
那个时候还蛮庞大
还有分店在复旦桥呢，
复旦桥吃尾牙都要分两桌，
复旦桥的二楼我有分店，那也就因为我的小孩到夏威夷去读书，所以我常常要跑夏威夷两边跑，所以很累，又要做节目，而且当初请了25个的那个美容师，他们会有小团体，你懂吗？3-5个特别感情好，就会这个中间就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就觉得好累哦。所以虽然很赚钱，但是呢，我没有这个怎么讲，没有这个力气可以两边这样一直跑。
对，
那因为妹妹跟嫂嫂他们比较怎么讲客气，不太敢去干扰他们，所以在这种状况，每次有什么事情，我就得要飞回来。到那里，我每次只有准备两个礼拜，最多三个礼拜。阿布最辛苦了，当时他都是陪我录音，录好音，
我都还会有好吃的，因为我们录完就还觉得带我们去吃东西，然后下午就接着上节目。
好，最后一首歌曲是叫做《雨的旋律》。
哎，好，
下一点雨，但是有时候气氛也蛮好的。
对呀、蛮好的，
你不觉得吗？
哎。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
哇，那很有诗意啊，
就可以拿了一支伞，两个人可以挨得很近、哦、说不定男生本来不太好意思伸手去揉着对方，哎，如果伸手去揉着对方，哇，我相信那个女生非嫁给你不可了，真的，真的懂得要利用这个雨的旋律，然后撑伞一起散步哦。
哎，
好，今天很开心跟听众朋友聊这么多，还有还没上节目就先做生日，你看，我刚刚特别打电话请董事长帮个忙，
哎，
这个蛋糕分给大家同事一起吃哈、嗯，千万不要说一定要留给我带回去，不敢当了。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
好
好聊，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拜。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你们知道吗？农膜的回收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哦。
我知道，农膜能抑制杂草，调整土壤的温度和湿度，还可以降低病虫害发生率，是农民朋友种植作物的好帮手。
没错，但使用过的农业塑胶膜经常沾附砂石异物，造成回收作业不易，也影响回收机构回收的意愿。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塑胶农膜资源循环再利用呢？
很简单啊，首先要优先采购可回收再利用材质的农膜，再依农膜回收三原则，也就是天气好且土壤干燥时收，清除残株、石子及抖落沙土等异物，即捆好、折叠整齐并依材质分类，做好回收前处理工作，就能更有利于农膜回收再利用，为绿色永续农业及净零减碳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农业部农粮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